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陵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咱们讲到了95年，年仅20岁的康玉哲，跟随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在去往美国之后，真的是充分的展示了他的学习天赋。之前我们讲过啊，康玉哲在上初一的时候，就已经把乡镇图书馆有关中学的所有的教科书，仅凭借一本新华字典，就全都读完了。而在他初到美国之后，同样仅用了1年半的时间，就把美国的高中课程全部读完了，并且参加了 SAT 美国高考，最终是顺利的进入了历史悠久的研究型大学德尼罗实验室的所在地美国密歇根大学，并且又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顺利的完成了从医学预科班到生命科学的所有理论课程，最终呢，如愿的进入了世界最知名的医学研究实验室德尼罗实验室。要说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不仅是培养出3位诺贝尔奖得主，同时还有许许多多的教授学者和世界知名的医生，所以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这40年间，能够进入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科研的学者研究员，那都是当今各个医学学科里的翘楚的存在啊。尤其是从1970年德尼罗实验室开始开展有关于胰岛素的研究，成功的制造出了第二代胰岛素，并从此奠定了世界医学界糖尿病治疗领域风向标的地位。包括2020年才引入国内的我们现在应用的第三代胰岛素，也是出自于德尼罗实验室。而当年只有25岁的康宇哲，则成为德尼罗实验室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所有的研究员里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黄种人。当时他们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修饰人胰岛素结构，形成长效制剂，可模拟生理性胰岛素分泌模式。当时他们实验室叫做胰岛素类似物的研究，并最终成功的研制出了我们今天很多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常备的 常用的第三代胰岛素，比如像肝经胰岛素、德谷胰岛素，这种三代的胰岛素大大的增强了控制血糖的长效机制，极大的降低了过敏原问题，适用的人群更加的广泛，包括儿童都可以应用。那么这个科研项目啊，是1999年立项，2000年正式启动，2015年获得成功，前后经历16年的时间。而康女哲从这个项目立项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德尼罗实验室了，她全程参与了三代胰岛素的研究，但是她却十分可惜的错过了2015年实验成功的新闻发布会。结果这一次错过，让康女哲16年为三代胰岛素实验攻关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失去了公众意义。而这其中的原因呢，那还要从2003年康宇哲在参与第三代胰岛素研究的过程当中所提出的一个设想说起了。当时的康宇哲认为，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只能是单纯的强迫强制性的控制血糖的稳定。那也就是说，糖尿病病人最终还是需要这一类的胰岛素，通过体外注射的方式长期使用，完全脱离不了。而且每一次胰岛素的升级，那都会有极高的研发费用的投入，导致其价格也越来越高。如果患者长期使用脱离不了，在经济上一定会造成过重的压力，所以他就大胆提出，能不能通过更好的方法让糖尿病的患者在自然的状态之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啊，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无论从基因医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注射，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他说，自然稳糖比强制控糖更重要。要说康宇哲这个设想啊，其实德尼罗早在第二代胰岛素研究成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但是苦于当时没有接洽的团队和专业的人才，最主要的是能够跟得上他这一思想，并且还能提出自己独到见解的人才，在当年是没有的啊，所以德尼罗的这个想法就只能是无限期的搁置了。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而20年后，竟然有一个来自东方的中国小伙子也能发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让德尼罗对康宇哲产生了极大的好感和偏爱，但是很显然康宇哲的这一设想啊，在当时大家正在钻研第三代胰岛素的时候提出来是非常的不合时宜的啊，大家都在努力的研究升级胰岛素呢，你却提出来了无论怎么升级换代胰岛素都不会取得实际进展，这种话呢很容易给大家带去一种打退堂鼓的错觉。尽管当时呢他是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的赞赏，并表示把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之后不再搞针对于胰岛素以后任何的升级研究了，未来一定要朝着康宇哲提出的这个理念方向做重点的研究。也就是说， 德尼罗他是非常认可的，毕竟他与康雨哲在糖尿病治疗领域的理念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自然稳糖才是糖尿病患者最终要走的一条正确的康复之路。可当时的话虽然是这样说的，但科研攻关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在当下的项目没有完成之前，若是有人提出其他设想，尤其是这个设想又与当下的研究存在着些许的冲突，那么提出设想的这个人就很可能会受到众人的孤立。年轻的康雨哲自然也为自己的直言不讳付出了代价，尤其是再加上啊，他家里接二连三的出现变故，这也让康雨哲在三代胰岛素的研究项目当中失去了竞争力和话语权。2005年啊，他们实验室是最后一次升级胰岛素的课题啊，已经是全面进入到最后的攻关阶段的时候，时年94岁的王世堂被查出癌症，康雨哲请假陪同爷爷度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光，并因此错过了项目攻关。结果在第二次实验获得质的飞跃式的成功的时候，康雨哲又因为接到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告知他的冯奶奶病重，想见他最后一面而再一次的告假。那是2007年初夏，接完电话的康雨哲没做任何停留，马上动身踏上了回北京的航班。这也是在95年康雨哲跟随爷爷王世堂离开北京去往美国，时隔12年之后的首次回国。而这次回国不单单是要看望病重的奶奶，在他心里还有两个更重要的人是一定要去看的，那就是葬在贵州后所寨的亲生母亲杨凌君和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郭云郭伯伯。一晃十几年了，没到母亲坟前祭拜，更不知道他的郭伯伯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当然第一站还是要到北京先看望病重的冯奶奶的。当康雨哲急匆匆地赶到冯奶奶所在的医院的时候，病房里只见父亲康宪群和奶奶两个人，父亲老了十几年的光景尽是隆中之态，目光已看不到往日的一丝神采，头发已经花白，身躯佝偻的厉害，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更是憔悴不已，眼窝深陷，目光呆滞，脸色苍白无血，身体瘦弱不堪，一看就知道冯奶奶的病一定是很重很重了。但是当二人见到康雨哲进到病房的那一刻，全都立马提起了十足的精神。父亲康宪群颤颤巍巍的一把把康雨哲搂在了怀里，老泪纵横。可以想想，毕竟十几年没见到他这个亏欠最多的儿子了。作为父亲看到面前这个已经是而立之年的大儿子，心中的感慨肯定是不言自知的。而躺在病床上的冯奶奶看到了十多年未见的大孙子，攒足了劲儿招呼着康雨哲。康雨哲马上坐在了冯奶奶床边，拉着她那双干枯瘦弱的手 不住地询问着冯奶奶的病情情况。但是老人并没有着急跟康雨哲说他自己身体的情况，而是不住地感慨着，说自己没有想到雨哲这个大孙子出国这么多年，得知自己生病还能赶回来，不住地夸赞着他这个大孙子彻底长大了，有出息了。尤其是老人聊到了他的父亲康献群，眼泪更是止不住了，不住地说，献群也老了，老得厉害了，有时候喊他说话都听不清了。你们这对父子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却是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并一再地告诉雨哲不要记恨自己的父亲。他年轻时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保全我和你康爷爷，你要记恨就恨我吧，是我对不起你们，苦了你们，所以我现在遭受的折磨那也是应该的。而此时的康献群听完老人说的这些话，则是一边不住的安慰，一边帮老人擦拭眼角的泪水。而康雨哲听完冯奶奶的话，也是语重心长地和奶奶讲，我们和您虽然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了养育的这份恩情，没有当年您对父亲的养育之恩，就不可能有雨哲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心里您老就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康雨哲所说的这番话，喜儿我也是最有感触的。我和马奶奶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老人家捡到我，把我养大，这份养育的恩情比天都大，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忘却养育之恩的，这也是人性善良最真实的体现。当然有善良的就有丑陋的，你看同样是康献群的儿子，继母生的建新和建民，自从是康雨哲出国之后，这两个孩子对他的奶奶的关系更加生疏了，那当然也是与母亲的教唆有关。他们都认为康雨哲顺利地被带去美国，一定是冯奶奶在背后帮的忙，或者是在冯奶奶的心里，她只喜欢康雨哲这个大孙子。所以从老人生病之后，这两个孙子连同继母一次都没有来医院看过。当冯奶奶和康雨哲聊完这些之后，让当时的康雨哲对他这两个兄弟倍感失望，但是康雨哲依然是不住地鼓励着奶奶，说他的病肯定是会康复的，你这大孙子出国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学医。结果冯奶奶却面露出一丝苦笑，拉着雨哲的手说，奶奶不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吗，我的病咋回事儿，我最清楚，已经是油尽灯枯了，能够在临走之前看到你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奶奶就知足了。康雨哲在国外学医，那当然不是白学的，冯奶奶的病情啊，当他和医生交流之后，他自然是很清楚的，只不过在他的心里呢，还是希望他的冯奶奶能够再多活几年，所以从回来之后还是想尽量的多陪陪奶奶，多照顾照顾她，陪她走完最后这一程。就这样在接连几天细微的照顾之下， 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似乎还真就有所好转，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不断的打听询问康雨哲出国之后在国外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当得知康雨哲的亲爷爷王世堂老人早在两年前已经去世的消息之后，冯奶奶突然陷入了沉思当中，而康雨哲也猛然地想起爷爷王世堂的临终遗愿，就是希望康雨哲将来回国以后带上他的骨灰找到自己当年的亡妻一起合葬，并且康雨哲还把爷爷当年回国寻亲的经历讲给了冯奶奶。奶奶，我爷爷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当时他回国探亲的时候，第一站去到的是南京。他在南京得到的消息是，当初他的夫人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而且他还跟我说，当年你给他夫人接生完之后就消失了，后来才一路找到北京见到了你。结果在您口中听到的和爷爷在南京听到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尤其是他见到我的父亲康献群之后，更加断定了他当年的妻子，也就是我亲奶奶，并没有因为难产而死。他说您老一定是知道真相的，只不过当时他没有勇气再继续追问，因为是您老把他的儿子养大成人，欠您最大的恩情。当康雨哲讲到这儿的时候，原本还在沉思当中的冯院长微微地睁开了眼睛，缓缓地说，今天话可能说的太多了，真的有点累，这件事儿以后会和你说清楚的。康雨哲见冯奶奶并不想再继续多说话，便顺手为他拉了拉被子，和父亲康献群转身轻轻地出了病房。走出来的康雨哲告诉父亲康献群，他要去贵州后所寨一趟，一个是祭奠一下自己的母亲，再就是呢要看看郭伯伯。康献群自然是很高兴，告诉雨哲老太太最近状态还不错，放心抓紧去吧。于是康雨哲在照顾了奶奶一周之后，从北京又飞到了贵阳。还是当年那趟下乡的大巴车，沿着崎岖的山路颠簸了近三个小时，时隔17年之后的康雨哲又一次回到了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乌当坝后所寨。那时候的康雨哲虽然早已见过首都北京的壮丽，出国以后更是见到了国外大都市的繁华，所以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村历经了这么多年的变迁，也一定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但是当他下了班车之后，眼前看到的和他当年离开的景象并没有多大的差异。村子里除了见到的几所翻盖的房子以外，道路依旧是坑洼不平，稀疏的炊烟，零星的鸡鸣犬吠，村东头那条漫长低矮的堤坝一下子就把康雨哲的思绪又拉回到童年。没变，一切都没变。但是当他急匆匆地到了郭伯伯的家里，见到了他日思夜想的郭伯伯以后，不由得感触这一切又完全的改变了，是郭伯伯变了， 郭伯伯真的老了。当时虽然才60出头的郭伯伯，看上去亦是尽显古稀之相，稀疏的仅剩鬓边和脑后的一圈白发，深刻勾勒的皱纹从额头眼角一直爬向了脖颈，昏暗浑浊的目光在松弛下垂的眼帘的遮盖下像睡着了一样。原来高大挺拔的身躯以几近佝偻干枯的手脚和土地一个颜色，所以当时的康雨哲眼含热泪扑通跪倒在郭伯伯眼前，蹦蹦蹦给郭伯伯磕了几个响头，哭着说：伯伯，雨哲回来看你了。当郭云再一次见到康雨哲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更是激动的泣不成声，颤抖的拉起跪在地上的康雨哲，嘴里不住的说：17年了，整整17年了，孩子，伯伯以为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伯伯以为你把这儿都忘了。康雨哲紧紧地抱着郭伯伯，一边哭着一边愧疚地说：伯伯，是雨哲不好，雨哲回来晚了，雨哲不能忘了您，更不敢忘了这儿。而郭云还是激动又重复起了那句最熟悉的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爷俩整整17年未见，自然是有说不尽的话。康雨哲不断地询问着郭伯伯这些年所有的生活状况，而郭云则是关心雨哲离开后所寨之后都经历了些什么。当他得知他的父亲康献群在北京一切还好，自己跟随亲爷爷去美国读书之后，郭云更是无比的高兴，嘴里不住地说：小时候伯伯就知道你小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你看看这屋里都是你小时候学习的荣誉，伯伯全把它贴在了墙上。当康雨哲环视这所熟悉的老屋子一周之后，目光落在了郭伯伯已经用了30多年的老木柜上，在柜盖上散落着七七八八各种药瓶药罐，便马上开始询问郭伯伯的身体状况。在交谈当中得知郭伯伯在最近这几年身体状况很差，每天都以药为伴。这个时候的康雨哲第一想法就是要带着郭伯伯离开这儿，去美国接受更好的治疗。同时他知道凭借此时自己的能力是到了给郭伯伯养老的时候了，结果还是遭到了郭伯伯的拒绝，理由是他老人家难离故土，因为他最好的青春年华全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在这生活了几十年，更离不开乡里乡亲。国外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这儿再破终究是他的根。能看到雨哲回来就感到无比的高兴，证明他心中的雨哲无论走得再远成就再高一定不会忘本，一定会回到自己祖国的这颗心是没变的。至于孩子说要接自己去国外治病养老，郭云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想法。在他心里，年轻时候对雨哲娘俩照顾帮助，一方面是出于心中的那份善良，不忍看到他们娘俩遭受苦难，另外一方面是源于他与雨哲的父亲康献群 一起下乡插队的这份炙热的战友情。所以郭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康雨哲去美国的。康雨哲也完全理会了郭伯伯这份故土难离之情，但内心更加坚定了未来自己学有所成之时定要早日回国照顾好自己的郭伯伯。就这样17年没见面的爷俩着实是聊得很晚。第二天一早，康雨哲便和郭伯伯一起去到了自己母亲杨林军的坟前。时隔17年之后，作为儿子的康雨哲敬重地给母亲上了香叩了头，并告慰母亲自己一切都好，以后会常来祭奠。而这一次回国，由于康雨哲签证时间的限制，那他在后所寨也只是短暂的陪了郭云2天，便依依不舍的辞别了郭云郭伯伯，继续启程飞回了北京。但在临行之前，细心的康雨哲趁郭伯伯不注意，在他睡觉的枕头下面塞了厚厚的2沓钱。而再次飞到北京的康雨哲见到冯奶奶的精神状态依旧不错，父亲康献群和冯奶奶还关心地打听了贵州那边的情况。而父亲康献群则发现雨哲在回来的这些天总是经常地接听到来自美国的电话，便小心地询问康雨哲这次回国时间是不是很紧，根据目前情况来看你奶奶状态还真不错，千万别耽误了你美国那边的工作，这边啊我完全应付得了。冯奶奶呢自然也能看出来雨哲在美国那边一定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于是也是不住地告诉雨哲不用一直陪在这儿，能看到你回来我的病就好了一半，你赶快回美国继续你的工作吧。而关于你亲奶奶的事儿，等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给你听。康雨哲当然美国那边真的就是有很重要的课题需要去做，听着父亲康献群冯奶奶说的话之后，尤其是听到了冯奶奶最后的那句关于自己亲奶奶下落的事儿时，他内心似乎是明白了，冯奶奶还是不愿意主动地说出来，这也让他断定了自己的亲爷爷王世堂临终前和他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但是看着重病卧床的冯奶奶，他又不忍心继续追问了，尽管他深知这一次一别将是他和冯奶奶最后的诀别，他太清楚老人家的病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可是自己真是重视在身，没办法在此长期的一直陪伴，便又单独和父亲康献群交代了几句之后，留下了一笔钱，在签证到期的前一天飞回美国了。而回到美国之后的康雨哲，由于先后经历了冯奶奶病重，虽然是在他返回美国之前老人家精神状态是有所好转，但是他非常的清楚那完全是靠钱在给冯奶奶续命的结果，并且他更加清楚即便是他用钱去给冯奶奶续命，依奶奶当时的这个身体情况来看也是挺不了多久的，同样自己的郭伯伯才刚刚60出头就已经开始大把大把的吃药了，这不也是等同于用钱买药依靠药物给自己续命吗？ 然后当他回到德尼罗实验室之后，看到大家依然还在研究第三代胰岛素的升级问题，这不由得就让他想起了自己早在03年就提出的，无论胰岛素如何的升级换代，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糖尿病患者终究还是无法摆脱口服药或者是胰岛素的终身依赖，还是要花很多钱去维持控制。因此呢，他在03年提出大胆的设想，让糖尿病患者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才是终极状态。这种设想如果通过某些特有技术能够帮助患者实现的话，那才是真正的重大的突破。而康宇哲所提出的自然稳糖状态，简单来说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也就是说不需要通过其他外界干预，通过人体自身应有的功能来实现血糖的稳定。无论从基因学、细胞学理论去深入研究，让糖尿病的患者不需要长期依赖口服药物或胰岛素治疗，通过人体本身自有的生理应激能力达到血糖的自然稳定，也就是说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不一定是让病人永远都活在依赖某种药物或者是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去强制控糖、强制降糖，而是要让糖尿病病人自己的身体恢复到能够自主的控糖和降糖，医生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急救救急的手段用来稳住病人的身体机能，先给病人保住命，这是医生的天职。但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尤其是我们德尼罗实验室的研究员，我们研究的课题是要做到不被病人依赖，我们要让他们实现一劳永逸。所以无论胰岛素如何升级，即便是最后获得成功了，他也不过是成全了售卖胰岛素的医药厂家，却根本无法造福于广大的糖尿病患者。而能够帮助糖尿病患者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向，那就是实现自然稳糖。当然，自然稳糖这个设想实现的时候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那就不用再担心自己血糖升高，而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敢吃，想吃什么我们拿起来就吃，想吃水果就吃水果，想吃米面碳水就吃米面碳水，因为我们已经实现自然稳糖了。所以当我们吃这些容易升高血糖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自身的稳糖机制就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对身体血糖平衡的一种控制，这不是依赖任何药物、胰岛素去完成的，这完全是我们自身实现稳糖之后的一种自我应激现象。这是03年的时候啊，康宇哲在德尼罗实验室里提出的设想。而那个时候他们的攻关课题是第三代胰岛素。其实关于第三代胰岛素啊，像甘精胰岛素啊、德谷胰岛素啊，这个型儿我知道啊，因为咱们乐龄芳华的家人在最近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也都有改用的啊，还说这个三代胰岛素长效，一天一针方便，还不容易引起低血糖风险。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啊，在我们持续性花费着高额的费用啊，去用一个我们需要依赖一辈子最新一代的胰岛素的时候， 人家康雨哲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是提出自然稳糖的概念了，并且继03年他提出这个颠覆糖尿病治疗传统的自然稳糖的概念之后，他又在07年提出了一个专门针对糖尿病合并症的理论假想。因为当年让欧美医学界头疼的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糖尿病心脑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皮肤病等等等等啊，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啊，他们大多会在一个病人上出现很多种啊。你比如说一个糖尿病患病10年的病人，心、眼、肾、足啊，全都是出现并发症的。咱先别说啊，就这些并发症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有多大，就单说控制这些并发症的药物，病人一天都得一把一把的吃啊。再有就是糖尿病病人一旦是出现并发症，那是非常严重的啊。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从发现自己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到最后失明，前后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那再有从发现自己的脚变颜色到最后截肢，只过去2个月。再有就是糖尿病肾病转成尿毒症，糖尿病的心脏病直接引发猝死的。那么这些问题早在0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欧美医学界最头疼的问题了。而我们现在再来看我们国内的糖尿病的患者，似乎也正在受到这些威胁的恐吓，惶惶不可终日，对吧？哎，但是人家康雨哲呢，早在07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一种先补后治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手段。那么这种手段的概念就是逆转合并症，这个和治疗控制合并症那可存在着巨大的本质的差异了。康雨哲提出的逆转合并症中逆的概念啊，实际上呢就是阻止的意思啊，要做到提前预判。比如说患者刚刚确诊糖尿病，在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就能够做到未雨绸缪啊，提前的预判未来在什么时间内会出现并发症，或者是会在身体哪些系统器官先出现并发症。只有做到了提前准确的预判，才能够及时的提前的进行阻断，这样就能够避免啊以后出现并发症的危险，防患于未然。这就是他提出的逆转当中的逆的概念。而转呢，康雨哲的想法是已经形成各种合并症的患者，能不能通过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让各种合并症逐渐呢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针对各种合并症进行无休止的维持和控制。那就像一个顽劣的孩子，在通过合理的引导和教育之下，让他越长越懂事，越长越听话，最后呢才能成为最好的样子。而这个逆转合并症的概念啊，就是康雨哲继03年提出的自然稳糖理论之后又一次的提出来的足以改变糖尿病患者命运的一个理论。而巧合的是，他在相隔4年的时间内先后2次提出了针对糖尿病的理论啊，都得到了德尼罗教授的极力夸赞。只不过说当时的德尼罗实验室对于3代胰岛素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瓶颈期，所以德尼罗也当着所有的科研员的面对康雨哲说，康，我非常认同你所提出的建议和设想，同时这2个设想也曾经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 我也非常想为了你这两个设想建立一个研究科研团队。但是眼下我们受丹麦诺和诺德公司的委托，升级三代胰岛素的项目正处在用人之际，所以我希望啊，你能全身心的投入到眼下的这个项目当中。我向你保证，只要咱们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我马上就组织团队开展你的科研理论研究。而听到已经80岁的德尼罗如此诚恳的对自己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呢，康宇哲也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急于求成已经是影响到正处于科研瓶颈期团队的士气了，便马上对于当时自己的莽撞表示道歉，同时也表示啊，自己未来必将跟随所有同事一起渡过难关，完成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就这样，在2007年啊，再次提出逆转并发症的这个概念之后呢，直到是2015年，三代胰岛素的升级工作顺利完成，并且是成功交付的8年间，康宇哲再也没有在实验室提出过他的设想，但是他却利用休息时间，先后是完成了2项理论假想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总结。结果就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诺和诺德公司面向全世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前夕，就仿佛命中注定了，康宇哲就不应该出现在三代胰岛素升级的功臣名单当中一样，他又被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叫回国了。而这一次的回国呢，他直接是办理了可以多次往返、长期居住1年的工作签证，因为这一次是他的父亲康献群得病了。给他打电话的是他的继母，理由是既没钱给他父亲治疗，又没时间，更没人愿意照顾他。如果康宇哲不回国，或者是不把康献群接走，那么他这个老子就只能烂死在病床上了。康宇哲听完继母的话之后非常的吃惊啊，因为他这些年所赚的钱1/3都寄给父亲了，怎么最后会落得一个没钱治疗的地步呢？于是康宇哲接到电话之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回到北京的父亲的身边啊，那是2015年的3月份。从上次2007年他回来的时候，父亲康献群的身体还很健康，可是时隔8年之后，当他再一次见到父亲的时候，内心却很复杂。此时父亲面色苍白，皮肤干燥脱屑，晦暗无光，甚至还有很多的瘀斑和紫癜，一个人躺在一张铺着塑料布的床上，身体已经完全瘫痪了。卧室里一股刺鼻难闻的骚臭味。康献群眼睛半睁着，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儿子康宇哲已经回家了。而康宇哲看到这一切，还没等他询问坐在客厅里的继母和2个兄弟，父亲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的时候，继母便率先的开了口。知道你想说什么，从你冯奶奶去世之后，你爸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了，这会儿都已经瘫痪2年了，这2年全是我们娘仨轮班伺候的，你也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照顾一个瘫痪的人有多不容易。当初老爷子3个孙子，他就把你一个人给带走了，结果呢，你在国外享福了，你老子得病瘫痪了，你都不回来伸一伸手。所以你也不用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要是真孝顺，就别想着光动嘴，送医院还是请护工，我们娘仨肯定是不管了。你要是真有能耐， 你就给他接美国去，我也不在乎。要说夫妻之情，我跟他过了40来年，给他生了2个儿子，他贪了，我们照顾他2年，没啥亏欠的了。你娘跟他过了6年，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你怎么着也得伺候1年吧。这我还没跟你算你跟老爷子去美国那个账呢。要是按那个算，你爸得病那天就应该给你叫回来。这些我都不说了，毕竟过了半辈子了，还是有感情的。这回既然你回来了，咱们就做个交接。你爸一直到走我们不管了，能听懂不？康女哲看着继母说的这些话，心里也是五味杂陈。你要说继母无情啊，那2个儿子不孝顺，人家还真就是伺候了2年。这2年要是不管不顾不治疗，他父亲康献群也不可能是活这么长时间。但是继母这种避重就轻的说话方式啊，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他只说康女哲没照顾他爸，却只字不提康女哲每年给家里寄的钱比他那2个儿子的工资都多。他说康女哲继承了王老爷子所有的遗产，却没说康家老宅那套四合院已经过户给他的那2个儿子了。而且从奶奶冯院长过世之后，他们老两口一辈子积攒的存款和这些年老人所有的工资都让他拿去买楼炒房了。所以说人嘴两张皮，谁说谁有理。那既然继母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康宇哲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自然是接过照顾父亲的责任了。而继母也跟康宇哲做完交接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随着咣当一声继母摔门而去，躺在里屋床上的康献群才敢言语发声。他知道他远在国外的儿子回来了，却因为继母刚才的那段争吵咆哮，愣是没敢说一句话。毕竟老朋友都知道啊，康献群跟他这个媳妇儿从结婚以后一直都是没有任何家庭地位的，再加上生病卧床不能自理，那更是不敢多说一句话呀。所以说我们很多老人总说，到老了千万别得病，真正到卧床需要别人伺候的时候，那就没有任何的尊严和底气了。所以康献群见到自己的儿子康宇哲又一次回到自己身边，也是百感交集，说话都已经很吃力的他还是攒足了劲儿，一遍遍的喊着自己的儿子。屋里毕竟就剩他们2个人了，这个当父亲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心里话想和自己的儿子唠一唠。但康宇哲见到卧床父亲的病态之后，并没有和他过多的交流，而是选择在第一时间把父亲送到了当时北京最好的医院，结合父亲的病情情况，利用自己在国外的医学所学，结合医院医生的诊疗思路，共同研究制定了另外一套针对他父亲更适合的治疗手段。虽然这套治疗手段花费是极高的，但康宇哲这笔费用一定要出。虽然他们都知道即使这套方案对他父亲更有利，但是最终结果也依然是无力回天。但起码在整个剩余生命维系过程当中会减少很多的痛苦。也就是在康宇哲在北京悉心照顾和治疗了父亲的第4天的时候，他突然发现父亲的精神状态变好了，而且还主动的要求进食， 并且能够和他清晰地进行交流了。但是看到这种情况的康宇哲内心反而更加沉重了，因为他知道这不是父亲病情的好转，而是在多重特殊药物的作用下，身体短暂地出现应激反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回光返照，意味着生命的终点即将来临。往往这个时期的病人呢，他会因为体内肾上腺素的快速攀升，从而刺激大脑的记忆中枢，开始像放电影一样在思想里回顾自己的一生。这个时候也就进入病人临终回忆往事的阶段了。结果正如康宇哲所说的一样，父亲康献群拉着康宇哲的手，时而高兴，时而悲伤的给自己讲述了他老人家的一生，从小时候的调皮到插队时经历的种种，包括回城之后的身不由己，以及跟继母生活了40来年自己的憋屈无奈。尤其是讲到他的母亲杨林军的时候，康献群更是充满了自责和亏欠。他反复强调一件事儿，那就是自己这一辈子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贵州后所寨的苗族姑娘杨林军。一说到母亲，父亲的情绪就会变得很激动，但是能够看得出父亲的亏欠更多的是源自于内心的深爱和无奈。而就当康宇哲想问出父亲还有什么临终遗愿需要他去完成的时候，康献群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样，瞪大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康宇哲，然后对他讲出了一个牵扯甚广的惊天秘密。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